感謝神，我咧呢個電腦咧壞咗兩個禮拜，今朝早晨咧翻到嚟咧，原來整好啦。多謝弟兄嘅辛勞。这个是我第一次用的 Windows 7 2007，所以呢都可以帮帮我手，麻烦不好意思。各位弟兄姊妹，在21世纪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我们看到福音讲传的机会，我们看到在我们中国大陆从来未曾有过的这个的宗教，虽然没有自由，但我们却是看到从来未有过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去传福音。我们看到圣经那个的预言是一一的应验，我们看到澳洲的洪水，我们看到新西兰的地震，去年这个新西兰的七级地震，当他们正在被赞誉他们有很好的防御的工程的时候，但是就在这个的前两个星期，基督城数以百计的人死伤，那个伤亡是惨重。我们也都看到北非中东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南北韩那个的争战，主要回来的日子，正如张牧师一路在最近讲的启示录，我们看到那个的事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没有意象，没有了委身的目标，被这个世界同化了，生存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读更好的书，读好书之后的目标就是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如果你想为了读好书而找一份好的工，你呢就可能呢你会是失望。最近呢香港中文大学一个硕士毕业生，他读得很好的科，他好像读 statistic， 他见过200多份工都找不到一份，没一份请他，他只是靠每一个月2000元的综援来到过活。今天的生活比从前艰难，但是如果生命的重点只是为了买一间好的屋，可以娶或者可以嫁，然后结婚生子，有美满的家庭，我们就失去了被主耶稣呼召作为门徒那个重要的意义。不是这些不重要，不是这些不对，而是如果我们的生命那个只是为了着眼在今生，而失去了耶稣基督那个的呼召，我们就失去了真正生存那个的目的和意义。我们就会好像从来未领受过从上帝而来的异象，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七节那里，他说在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他说你们要见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讲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发异梦。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异梦？你有没有见异象？ Do you have a dream? Do you have a vision?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有一句的圣经我没有详细解释的，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你的义，这些东西我都要加给你了。什么是神的国呢？什么是神的义呢？听过很多的基督徒的心声，他说我们心里面都很想侍奉神，但是我们生活里面是有很多的挑战，我们是需要一个稳定的事业， 我们需要有安定的家庭，我们都背负着家人对我们的期望，在我们的耳边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神在信徒的心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圣灵微小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就越来越感觉到听不到，听不清楚，不明白，甚至是觉得很遥远。不过生活就承受了很大很大的压力、无奈、困难。其实神和我们生命那个的盼望，神要我们生命那个的目标是什么？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原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不是我们努力得回来的，而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地找回来，是耶稣基督赐的。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是我们拼命地为自己的人生定位，不断地为自己定下目标，决定自己生命的优先，那个的次序，却没有问过神，人生最重要、最要紧的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你们要先求 ，Thank you。你们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先求是什么意思呢？先字本来就是一切第一最要紧的意思，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当中最重要。求是寻求，要得到。耶稣是向要跟随他的人宣告，你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要紧的是去寻找，要得到的是什么？耶稣提出一个是人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吃、喝、穿。我上一次讲过，就是人着重的食、瞓、屙。他说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是未认识耶稣的人、没有生命盼望的人才会这样来到去追求。基督徒第一要紧的、要寻找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讲到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神学的议题来的，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神的国、神的义对平信徒太抽象、太遥远了，所以我们可能只是在这里讲，但是呢很少呢想一想这句说话那个的实际意义。国是指到神那个管治那个的权柄，活出以神为主为王的生活。各位弟兄姊妹，当我和弟兄姊妹洗礼的时候，我会问你，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为生命的主？当我这样问你的时候，你是说是的，我接受。那个就是讲到你愿意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强调由神来掌管你的生命，使你的生命有上帝结出仁义的果子。耶稣基督讲这句的说话的意义，就是你人生第一的优先，就是要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活出一个天国的子民应该有的态度，然后全然地来到信服神对你对我生命的主权，活出神体为公义公平的生活方式。耶稣说，当我们一心来到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意义，这一切的东西就是包括我所需要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家庭等等，神都会为你预备。我过去两次的讲道，我都将自己人生的经历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纵然软弱，我们纵然失信，但是神不会软弱，神不失信，祂是我们可以倚靠。可惜的就是今天太多的信徒自己为自己丰盛的生命定下了意义，然后用尽自己的方法去满足自己
定义的丰盛生命。人生的忧患其实大部分都是由这里而来。当我交代完上一次未讲完的经文，今天我就和大家进入去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八福之后，耶稣基督跟着要讲的说话。刚才读经的弟兄和大家读过，我们一起再读这一段的圣经，预备起。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没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圣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你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五章十三至十六节和之前的八福的确是有很重要的关联。这四节的圣经可以视为八福的一个的总结，也都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拥有上述八福蒙恩那个的性格呢？因为如果得不到这八种的性格，我们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获得这八种的福分的性格，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是要让我们得以进入成为天国的子民。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能够进入天国？不是，而却是让我们以天国子民的身份存活在这个的人世间。耶稣劝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要成为世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我们不是要成为天国的盐和天国的光，盐和光是这个和这个世界相关，八福的性格也都是为了这个的世界。我们在这个的人世间是做天国的子民，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两个的确认的信念。第一，就是这个世界是上帝掌权的世界。第二，就是这个的世界是已经偏离了上帝原初创造那个的心意。当我们看回第一点，正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上帝掌权的，我们不可能将信仰的眼界和世界来到去分割出来。我们必须在人世间生活的时候是努力的投入去活，而且人世间那个的信仰，世界是上帝为我们所摆设的一个的场景，我们没有另外的去实践这个信仰的场景。放眼看到的人间就是唯一的场景，我们不可以搭一个的影棚然后自己去布置一个的场景，譬如说去找一个山洞，或者去起一间的修道院，然后在它里面修炼。我们只能够在人群的当中来到实践我们的信仰，活出我们的生命。第二，我们活在这个悖逆上帝旨意的世界里面，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充斥着各样的罪恶和痛苦、混乱和不义。它不单单偏离了上帝创造原本的心意，它更加是运作得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正所谓无法无天。神学家潘霍华那位为主牺牲的这位德国的神学家更加说，这个世界已经是成为一个成年的世界， It's a welcome of age。 耶稣基督不单只是要从人间呼召一个个别的道德的人出来， 他更加是呼召出一个道德的群体，藉着一个可以见证彰显这个天国道德的标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荣耀天父。耶稣基督指出我们是盐和光，让我们了解主旨意的背后的意义，盐是生活的必需品。虽然今天这个的时代，盐往往令特别我们年纪大了的人想起高血压和心脏病这些的食物，所以我们很怕在这个的食物的当中，我们又很喜欢吃，但是呢吃得太多呢对身体又有不好处。现在盐都有了代用品，正如糖有了代糖，但是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和盐和光是没有代替，不能够因为这样而忘记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个社群上面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去让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耶稣基督。在古罗马时代，士兵的粮饷其中一部分是盐，属于珍贵的商品，所以英文呢 salary 这个字即是薪金 salary 和 salt 原盐这个字呢有那个字根就在盐那里。在古代没有这个消毒药水，所以古代是利用盐水来消毒。以西结书第十六章第四节那里记载，初生的婴儿是要用盐水来洗澡，将它来到去洗干净。原来的人口腔或者是喉咙有细菌感染会溃烂，古老的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盐水来到去朗口。这个是家母常常自细就提醒我们，甚至是叫我们喝一杯盐水，那你的喉咙慢慢虽然喉咙痛慢慢就会好翻的了。有一个的盐浴也都是可以消除疲劳。圣经很多次提到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印象当中在利未记第二章第十三节，盐有防腐的作用，盐是神立约的立有盐约，盐是信实不变的一个的象征，所以盐是教会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对四周有防腐的作用。如果我是真正地来到去成为真正的盐，我自己不能够腐化，自己腐化了就不是盐，自己圣洁有道德勇气有真正那个的品格，我就能够发挥盐那个防腐的作用，不是苛刻去责人，而是用爱心来去挽回人。如果我有一个有效的见证和榜样的时候，我就会让人看见耶稣在我生命的当中，看见我有良善，看见我有信实，看见我有宝贵，就会吸引人的生命改变，我们能够成为盐。另一个作用是可以调和，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说，我们用言语常常有盐调和。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同样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我们要反省自问，好像在美国的基督教的社会的里面，福音是由这个基督教国家来传出来，今天这个国家虽然它的 money bill 美金写着 In God we trust， 但是实际我们看到那个的罪恶，我们都看到在国际社会里面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也都成为回教一些国家对西方国家的反感，反对基督教，因为基督教的国家有很多败坏的事情，正如我们加拿大的社会也都是以基督教立国，今天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们是有目眼见的。就是西方的社会昔日在1890年在中国将戴德生牧师来到邀请去挪威，去来到对很多的弟兄姊妹 在挪威的弟兄姊妹来到去传讲这个的宣教那个的节日，他们差遣过几百个宣教士去到中国影响中国，但是今天的挪威只剩下 2% 是承认他们是一个的基督徒。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21-22节那段的圣经讲到盐的一个的作用，当时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又说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他土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弟兄姊妹，你看到盐那个作用吗？要用一个新的瓶，一个新的碗来到去将它装住，是没有任何的污染在它里面的，将这个的盐倒落去那个的恶劣的水，可以医治那个的水。基督徒的责任亦都是这样。大家最记得就是创世纪引以为鉴的，就是罗德的太太悲惨的遭遇。创世纪里面记载神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的时候，罗德一家四口被天使相救，天使催促他们快点走，又吩咐他们不要回头望，但是罗德的妻子却是不舍得那个繁华的都市，他总不相信火真的会从天上面降下来烧毁这个城市，所以当他回逃命的时候，他回头一望，就使他变成一根的盐柱。他实在想不到会落在一个这样的结局。主耶稣用罗德的妻子的遭遇来警告世人，不要忘记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时候，完全没有预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从天而降审判世界上的人。圣经多次的提到基督徒是世上的盐，耶稣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最咸呢？所以基督徒是不能够失去作见证那个的功用，住在沿海的不会太明白什么叫盐失了味。在耶稣的时代，在巴勒斯坦普通的人家，他的火炉都是起在屋外面的，他烧东西吃，他用石块是堆砌成，在底下那个的砖块那里就放有这些盐，这种的火炉为了要保持那个的热度，就在这个炉底那个砖上面放上一层厚厚的盐，经过长时间那个的烧，这些的盐就全被烧坏，就拿起那些砖来，就将那些盐抌了，因为那些的盐已经失去了那个可以发热那个的能力，就将它丢了。耶稣的意思是教会没办法渗透这个世界，正如盐失去了味一样的时候，不敢相信，而盐失了味会令到呢是变得，另外解经家的意思就是愚昧的意思。基督徒，如果你和我的生命失去了我们当有的影响力，我们就会变得愚昧，意思就是说毫无果效的天国公民是愚昧的。这种的愚昧和智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主耶稣是要天国的子民发挥盐的功用，必须是讲到接触人群那个的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如果失去了盐那种的味，当这个天国的公民和外面的世界不信的人一接触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看到，哇，什么天国的子民是这样，是一个愚昧的一群，他们就将那个好像失去盐味的那些盐一样，会轻视这个信徒的群体，神的名因此受羞辱。耶稣提醒做门徒的要生活在静默默的来到去作见证，好像盐影响别人，让人们呢是看到主耶稣的真理，看到主耶稣那个道理，他的基督徒的生命那种的吸引。我们有人生经验的都体会到人生的逆境是难免，当我们的生命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行为的态度就影响了人们对基督信仰那个的看法。我认识或者众弟兄姊妹都认识叶元发弟兄夫妇，我得他的准许你要简单分享他的仪式。他的仔和他的新抱在去年十二月下旬，四岁的女儿不幸感染这个超级细菌而安息主怀，但是他们没有怨天尤人，他们没有埋怨上帝不看顾他们，他反而采取一个积极荣耀上帝的方式。他体会到上约伯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他特别的为他的女儿出了一本很特别的纪念册，将他这个的小朋友四年带给他整个家庭的祝福恩典，在这个安息礼拜的当中透过辑录的这个的画册来到分享这个小朋友的生命。他们这样做实在是叫人感动，叫我感动。我深信他们所做一切是将荣耀归给天父，一定等到得到主那个的赞赏，一定叫一些未信主耶稣的看到基督徒对死亡的一种的看法是怎样，对永生那个的盼望那种的真实体验，他们实在能够见证主。当基督徒用他的生命是这样来到去见证神的时候，别人就会因我们的行为来到去认识。从国内逃难出来的我，我没有想到我有机会回去中国这个的土地里面，为这一班的未信主的朋友还我福音的债。我更加没有想到我有机会可以帮他们洗礼，这一切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有弟兄姊妹的厂家，他们回去国内设厂，他们又用有很有爱心的工作条件来到去帮助这些工人设有美好的饭堂，有医疗，有住宿的工人宿舍，美好的宿舍，做得很基督化的一个的工厂。在当中有一些信主信得很好的行政人员去帮助，东主亦都拿出一个好的地方作康乐用途，更加是透过上帝感动一位从香港来，有位从台湾来，两位无名的宣教士在当中来到藉着那个康乐的 corner 来到去将福音讲传，叫多人得救。这个就是盐。我认识一对的牙医夫妇，在中国大陆他们放低他们在香港，他们两个都是牙医博士，放低他们舒坦的生活方式，成为中国某院的大学教授，是义务的。一方面是改善那里教学的质素，另外一方面是过着接着这个的教学来到传福音，接触学生，亦都是建筑贡献大学。 我認識一位牧師的退休牧師，他將他的生命奉獻給中國，在中國國內，無論在醫院、在教堂、在學校、在神學院，他都是默默無聲在當中來到去服侍。他所做的這一切就是見證耶穌基督那個的真實。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基督徒有力的見證。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在約翰福音八章十二節那裡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耶穌說我是這個從舊約聖經裡面那個的顯示默示，我是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這位自有永有的神向人宣告跟隨祂的有兩種結果，第一就是不在黑暗裡走，第二是必要得著生命的光。耶穌在這個第十四章第六節那裡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主的光和普通的光有什麼不同呢？光照亮黑暗，主的光是卻照亮人的生命。那些在黑暗當中的人，行走的人，沒有目標、沒有人生方向的人，如果失去了安全感的人，時時在危險、在死亡、沒有盼望，面對人生的難處的時候得不到平安的時候的人，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耶穌是那位拯救的主。人能夠脫離死亡進入永生，是因為他們可以，他們不需要再忍受那個行在黑暗裡面的痛苦，而找到人生那個的光明。耶穌來到這個世界，正應驗了先知以賽亞那裡說，他說那個坐在黑暗裡面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陰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聖經說神是眾光之父，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而聖靈就是那個來到去光照我們心靈黑暗的主，叫我們能夠從黑暗的當中悔改過來認識上帝。我們信徒就透過內住的聖靈將耶穌基督的真光反照出來，祂吩咐我們那些跟隨的要作世界的光。我們沒有自己的光，我們只是借耶穌基督的光來到反照。祂要求我們每一個都似祂，基督徒所發出來的光是基督在祂裡面而發現出來的光。耶穌基督對光講得比鹽多，所以從光那個講論更引申鹽那個的解釋。光那個的比喻提到基督徒就是光。巴克萊這位的神學家他說，世界上面沒有所謂秘密的基督徒，因為秘密已經毀滅了門徒身份那個的意義，門徒的身份根本是不容許秘密存在的。世界上面沒有秘密門徒，耶穌說 Shine Jesus Shine， 你們的光也當照樣照在人前，使人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天父。在這一段光那個的講到光，就讓我們想起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二十三節前一次講到的時候，我跟大家提過那個解釋連在一起，跟光有不尋常的連結。如果一個的基督徒沒有正確的屬靈眼光，全身就黑暗，就沒有辦法發揮光那個的功能。當一個天國的公民錯誤地追求將使他失去好行為，當一個人只是注意積存在地上的財寶，他就沒有辦法專心在榮耀上帝的天國事工上面。耶穌說你們是世界的光，也是說我們跟一般不信主的人是有不同。 世人都是在黑暗，在败坏，但是我们是光。虽然各人的光那个亮度不同，但是都能够发光，照亮黑暗。同言的作用看是不同，光的作用是看得见，盐是看不见。在默默的当中，你进到人群的当中，是去影响人。无论怎样，无论是不可见的盐或者是光，我们都是与众不同。施洗约翰这样说，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人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人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为光作见证。当施洗约翰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跟着他讲，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里面，但愿我的人生只是看到上帝的光，我是不断的衰微，我是不断的衰残，但是耶稣基督的光可以透过我的生命，他是得着兴旺，是被别人看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没有看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昔日巴勒斯坦人为了要保存火种，他出街的时候将那个的灯放在那个斗底下。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知道，这个灯不单止照亮家人，也都照亮其他的人。光和盐有一些的暗意，我在这里总结。对这个世界没有正面的影响的基督徒是愚昧的人。看主耶稣的一生，透过他的生命祝福人，荣耀上帝。我们要从主来到学习。基督徒必须与世界接轨，不能够避世。我们要入世而不属世，才能够发挥影响。主耶稣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一个最佳美的脚踪。他和穷人、和有钱人、和妓女、和罪人都是朋友，和那些敌对他的人，他甚至在十字架上面为这些人来到祈祷。世界上面的人将会因和我们的接触来到去判断基督徒的信仰内涵，所以你不要怕和那些会说粗口的人接触。你不要怕，你这样怎样能够将那些不信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基督徒的行为应该是使别人将荣耀归给神，这个是有力的见证。我们要切记，圣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主耶稣将跟随他的群体描述在造在山上面的城市，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众所周知，是无可隐藏的。今天中国有骄人的成就，国内的报纸所报道的官方的豪泄全部都是好的。世界看中国的成就，2008的奥运何等的骄人，2010的世博是几咁的灿烂，广州的亚运亦都带来前所未有那个的成就。但是里面的黑暗有几多人知呢？有几人看呢？跟着全世界人去到中国，他只是要为着得到他们的好处。但是13亿的中国人口的里面，有几多的人真正能够认识到主？就在这个黑暗的大地的里面，中国有一群勇敢见证上帝的人。在几次的国内的宣教的行动，我认识一些的知识分子， 佢喺原本喺中國社會科學院喺大學裏邊教書，亦都係出版社嘅出版主任。佢因為嚟到維珍神學院信咗耶穌，翻到去國內，神呼召佢，佢就放低咗佢安定嘅地位、安全感、好有身份嘅工作，佢出嚟成立透過國外嘅弟兄姊妹嘅一啲嘅奉獻支持。成立一個嘅出版機構，出版好有需要嘅基督教嘅神學著作，幫助神學生，幫助平信徒。佢被禁止出席洛桑會議，但係佢忠心嘅服侍喺神嘅教會嘅裏邊。有一群佢當佢接觸嗰一班冇信仰嘅中國共產黨黨員嘅時候，他們的信仰，他的信仰就落實在他們的當中。去年11月，我有幸探望國內一個的家庭教會，也都與此同時在那個當中來到認識一班在這個時代的以經濟掛洪流掛帥的一個社會裡面的一班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我出席了一個北京宋庄国家艺术馆举行前所未有的一个的画展，题目是迷途的羔羊。你有没有想过在中国共产党的首都里面的国家的艺术馆里面，可以展出一个基督徒他用他的信仰来画出的一些的画呢？以下是一些我拍到的一些的片段，希望有些不会令你觉得不安。从画展的里面，这个是真羊来的，这一幅是真正的活动的画展，里面迷途的羔羊，寓意羊没有牧人，寓意羊就被綁起來牽到宰殺之地。這個是從天上來的羊被掛，寓意在十字架上面為我們死的耶穌基督。這個是披著狼皮的羊，这个是讲到，这个是一幅画来讲到人在大海茫茫的之中，有一个救赎的手来到救赎他们，这个人正游向那个手掌的上面，站在海岸的旁边，见到滔滔巨浪，人可以得到什么？这个是Chronicle of Narnia 裏面的阿斯林，我拍不到那麼很大，大家看不到。這個就是宋莊。之後他們有一個的研討會，中國一班的基督徒在國家的藝術館和非基督徒一起討論，討論人生，討論这个的时代。这位是80年代在 UBC 大学工程毕业的李锦麟牧师，他上帝呼召他去到国内讲道，也都是要好不能够将很多的事去讲出来的。我在家庭教会的当中，2月5号温哥华太阳报有一篇的评论文章，他说在温哥华有100,000的基督徒，当然他说这个数字是错的，他说好，这班的基督徒很喜欢在教会四奉墙的里面生活，过住中港台式的移民生活，教会里面传福音很热诚，但是却是 阻止了这批的移民投入家国的主流社会，他们的言论是有偏差，所以温哥华教牧同工会已经去信表达并且澄清，强调温哥华的华人教会是积极投入社群，他们批评教会保守传统。我们亦都承认加拿大那个信仰自由的可爱，所以我们说传统是没问题的，我们根据自己的信仰，我们爱同性恋者，但我们反对同性恋，我们帮助那些要去堕胎的人，但我们反对堕胎，圣经的标准是不可以妥协，我们想深一层，我们都要想一想。弟兄姊妹，我昨天出席一个的嘉华干细胞的一个的记者招待会，就代表温哥华所有的华人教会来到去支持3月27号是全个加拿大华人的教会祈祷日，为那些干细胞病人祈祷。加拿大有超过100万的华人，但在骨髓这个的全球登记的当中只是少过 4%， 低于一切其他的种族。我们怎样投入这个的社群呢？星期一晚，温哥华市政府将会有公听会，对于一个豪华大型的赌场，作为基督徒，作为传道人，我们知道那个赌的祸害，我们不可以单单在这个的教会的里面，将来你的儿女也都会承受今天我们做或者不做盐不做光那个的后果。听说在5月17号 PC 省的一个教师的工会打算定性这一天作为全省的老师去教导 A love story， 教导不要有 homophobia， 不要有同性恋恐惧。作为基督徒，你和我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祈祷，所以我呼吁弟兄姊妹，你能够出席温哥华教牧同工会在未来的星期日至到星期三，星期二在我们的教会的一个的祷告运动，为教会祈祷，为温哥华，为三级政府祈祷，为世界祈祷。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摆我们在列志文一路和 William， 我们不是单单将人拉入来，不单单叫人信主，我们也都要将我们弟兄姊妹 send 出去，成为盐，成为光，见证上帝，荣耀上帝。你们是世上面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合？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人生为什么？没错，我们要传福音救灵魂，但是上帝摆放我们此时此刻，他要我们的生命是要去荣耀上帝。 7/24 7日24小时，保罗说，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 让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那个在天上的父。好行为是什么呢？圣经讲那个好，那个字，那个好是吸引，是迷人的，人家见到你们是被你们迷上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反省，一同在主面前立志，愿意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盐，成为光。我一起低头，我先给弟兄姊妹。